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孙律师，在悉尼邦迪海滩的这起恐怖袭击事件当中呢，被警方当场击毙的这个恐怖分子哈，有持枪证，那名下还有合法的这个六支枪，这是否表明这个澳洲已经相对严格的枪支管理法律依然存在漏洞呢？而且说明澳洲枪支法再次改革已经是迫在眉睫了。
我认为呢，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呢，这起邦迪的这个恶性事件不是直接说澳洲的枪支法律就失效，但是呢，确实暴露了我们这个枪支管理的这个制度设计中呢，其实是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结构性风险。纵观我们澳大利亚这个枪支管理体系哈，我们属于全球最严格的枪支管理体系之一哈。首先，持枪者呢必须要有正当的理由，比如说农用啊、狩猎啊、俱乐部运动等啊。另外呢，申请到这个枪证之前呢，还需要经过背景调查、冷静期、心理与安全评估。持枪人可以申请持哪种枪支类型、如何存放、使用场景，这些呢其实在我们法律当中呢均有严格的限制。但现在的问题呢是出现在合法资格并不等于持续安全。如果一个人呢申请了这个枪证之后，他心理发生了变化，行为模式发生了显著的这个变化啊，或者心理有这种就是健康的问题啊，生活状态不再适合持枪这样的一个公共安全的标准的话呢，那我们目前现行的这个制度是否能够及时发现并介入呢？这个问题呢，其实是一个目前比较严峻并尚待解决的问题。作为一个法律从业者来说呢，我认为呢，就是目前这个事件，我们不能说像我们澳大利亚的这个枪支管理条例就完全是失败了哈。但是我觉得应该要看到，就是静态的这个许可制度在面对动态的风险的时候呢，确实是存在盲区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呢，我认为确实是需要改革，这不是一个应激反应，但是是一个制度升级。
目前澳洲各州的枪支法大概都有哪些规定呢？
各州的话呢，这个枪支管理法律它是就是有一些细微的不一样哈。因为澳大利亚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哈，我们国家的枪支管理是采取州立法为主，联邦协调为辅这样的一个安排。核心的原则呢，各州其实都是大同小异的，包括刚刚说到哈，需要有正当的持枪的理由另外呢对于半自动及高风险的枪械呢是严格限制的对存放来说呢也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啊。这类的案件在我们实务当中其实是经常会碰到哈，比如说有些当事人他可能申请了这个枪证，然后呢他在安置他这个枪支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时候存在一些疏忽啊，没有上锁或没有这个子弹跟这个枪械哈、去分别放储哈、所以这个是一个经常实务当中会出现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个强制安全存放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细节。另外呢，警方是拥有这个检查权的那很多当事人存在了一些家暴的行为以后呢，往往呢衍生出来就发现他可能这个持枪这个枪证到底还是否适宜颁发给他哈，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实务当中经常碰到啊。所以目前呢，整个澳大利亚来说，这个枪支管理的这个就是法律规定就是这样子。
邦迪海滩这个事情，澳洲总理也表示要进行枪支改革，包括限制个人可持有或者是注册的枪支的数量，以及对枪支执行动态的审核。就像你刚刚提到的，他的个人的情况、个人的这个情绪方面、意识、他的思想、思维都会发生这种变化。你觉得这个是不是一个亟待关注并且去实施的一个方式呢？
对，我认为这个是非常关键并且非常有必要的改革方向。因为目前呢，很多人的这个枪证呢基本上一次性通过长期有效哈，除非出现我刚刚提到的一些特殊的事件才会有警方在介入。那当然这里面呢也是有一个线需要拉平衡的。作为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哈，普通人肯定也不想就是我的一个合法爱好哈经常呢被不必要的干扰。 少，对吧？但是现在呢，涉及到公共安全的这样重大的议题，那我认为对于绝大多数民众来说呢，加强这方面的一个动态管理，比如说在一些特殊的人群，他们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就有点像，比如说年龄大了，你要再开车，不是要再去验验眼睛嘛，对吧？类似这样的一种动态管理呢，我觉得是需要大家全民去关注，并且呢达成一个一致性的一个意见哈，因为这个里面也非常的敏感啊。那我们澳洲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啊，哪个民族和地区的人都很多，经常国际上发生的一些事件呢都会折射到我们澳大利亚这个社会当中哈，所以但是我们又有非常健全的这种就是反歧视这样的一些政策，所以我也是非常关注到底最后进一步这个动态审核可能要以怎样的一个面貌呢去推出哈，因为这里面要考虑的问题还是非常的多。
考虑的问题大概有哪些？
我认为呢，第一呢，就是持证人如果是怎么样可以有这样的一些触发条件，需要进行心理重新评估。另外呢，现在已经在做的一些就是像家庭暴力啊、警方记录这些呢，其实现行已经是有哈，但是呢，有关于心理健康，就是心理医生是否有这方面就是有一个平衡，关于你的就是隐私和公共安全当中的一个考量，对吧？那这些人如果他不去看心理医生呢，其实也是没有办法触发这个机制。那最后呢，就是怎么样去强调持续适格性啊，而非历史合格性。那我觉得这个也都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总体来说肯定是要考虑到这个风险管理不仅仅是以前说你是一个 privilege 我给你持枪，这是一个权利授予哈，但是未来肯定在 management 事情上要考虑风险管理更多。
我们再来看看澳大利亚的枪支数量哈，澳大利亚智库澳大利亚研究所的数据显示呢，现在澳洲的枪支数量已远超96年亚瑟港事件时期的这个枪支数量，当时的枪支回购计划是收缴了65万支枪，但是现在呢，澳洲流通的这个枪支数量比回购计划结束后多出了80万支啊。您觉得这样的增长带来哪些担忧？
它肯定会体现以下这三个方面的一个系统性的风险。那第一呢，就是风险暴露概率的上升枪支越多意味着被盗的可能、被误用的可能，或者被家庭成员或第三方接触到的概率都会上升。第二呢，在极端事件上的破坏的上限会提高如果个人合法持有多支枪械时，如果发生失控的行为，单一事件的伤害规模呢就会由于枪支数量而被放大。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监管资源的现实压力，更多枪支就意味着需要有更多的检查、更多的登记和更多的执法成本那如果监管这方面的能力没有同步增强的话，那法律的威慑力和实际执行的效果呢也都会被削弱所以数量呢肯定是存在一个需要管控的一个指标性条件嘛，就从我的角度来说哈，就很多人现在在考虑，就是说持枪到底我们说要有正当理由，那是否需要单个人能有这么多支枪呢？因为现在主要增长的话，合法注册、长期积累和多枪持有人这些情况都是很普遍存在的。在这方面我觉得就是相关的这个立法部门哈，执法部门可能要考虑的更多。
你也提到了澳洲这个枪支管理是以州立法为主，然后联邦的这个为辅哈。你觉得澳洲是否应该建立全国统一的这个枪支登记系统呢？来便于管理，然后有一条统一的这种规定，是不是更好？
对，我认为是有必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全国性的枪支登记系统，因为目前的问题的话呢，枪支登记数据分散在各个州，跨州流动、信息共享都是存在延迟的。那警方在处理相关问题的时候，他这种快速研判的能力他不足啊，他可能在一个州里面他持有一两支，可能不注意造成威胁，但是他可能在各个州之间他存在都有非常多的合法的登记 的这个枪械哈。
嗯，
所以我认为一个全国的统一系统呢，可以提高执法反应速度，减少监管盲区，更有效的追踪枪支的流向，也支持动态审核与风险预警的机制，当然前提就是说要有严格的数据安全跟隐私保护哈，就这也是我刚刚提到，就是这一方面的管理立法其实是存在非常多敏感的这个空间的哈。然后另外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登记制度呢，仅仅是用于公共安全和执法目的使用哈，这样的一些信息呢，不应该成为就是一个公开信息哈。所以我认为就是说，那枪主有申请枪证合法持枪，对吧？但是呢，现在出现了重大公共事件，那应该是全民应该要共同关注并解决的一个问题，通过建立全国性的枪支登记制度呢，是有效可以提升整个社会的安全底线。
好，谢谢孙律师。
好，谢谢你。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